假使我有千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戴德生传。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，我是芳华。旧约圣经雅各书说，爱情如死之坚强，爱情重水不能洗灭，大水不能淹没。从古到今，为情而死的人不少，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常常感动人心。不过从这些事上也使我们看到，人很不容易胜过儿女之情。爱情也可以说是年轻人在人生道上最难通过的一个考验。上回我们说到，戴德生也遇上了这个考验，神呼召他来中国传福音，可是他的心上人斐小姐却不愿意，这使得戴德生非常的为难，他该如何选择呢？自从戴德生给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写信之后，他也把自己蒙神呼召到中国传道的事告诉了皮尔士。他们通了几次信之后，协会就有意考虑送戴德生到中国传道。所以皮尔士秘书在写给戴德生的信里就提出了一些问题，叫戴德生来答复。以下是戴德生给皮尔士先生的回信。
皮尔士先生平安，现在我就照您所问的几个问题分别答复如下。我今年19岁，还没有结婚，我的身体健康，虽然不能算是强壮，但是也没有生过大病，尤其现在的健康程度超过以前。以前我常常过度读书而忽略了运动，现在知道注意健康的重要了。我的教育程度是这样的，我在年幼的时候一直是在家里读书，在11岁的时候才进入学校读书，2年后由于老师辞职，没有好的老师代课，我就离开学校回到家里，在我父亲的药房一面做助手一面自修。我曾经念过拉丁文，对于几何和代数也很感兴趣，后来有机会到一个相当好的图书馆去看书借书，逐渐的也学会了一点希腊文、解剖学和生理学。我15岁的时候曾经在银行里学过生意，此外呢一直是在药房做我父亲的助手，因为他是一位化学家和药学专家。再谈谈我对于教会的观念吧。我起初是加入寻道会，因为我的父亲和朋友都是属于这个教会。后来因为对于道理上以及圣经上的解释和这个教会不能一致，所以就从那儿退出了。我知道我确实已经重生了，因为我从前所爱好的世俗快乐如今都变得毫无兴趣了。从前不喜欢读经，不喜欢祷告，如今却成了最大的乐趣。我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圣灵和我的心同证，我是神的儿子。假如我被召离开世界，地上的帐篷若是被拆毁，我知道我必得神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觉得我在世上是一个客旅，天堂才是我的家。如果只论到我自己的话，我知道没有一样使我配上天堂，因为我实在是一个贫穷人、可怜人，我是无依无靠、该下地狱的罪人。但是因为神一切丰盛的恩典，却使我能在神里面居住，感谢主，我变成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了。
从戴德生写给中国协会皮尔士秘书的信， 我们可以看出戴德生内心对于到中国传道的事情是多么的重视。后来有一次机会，戴德生和他的妹妹阿美莉亚一同前往伦敦，去参观第一次的世界展览会。在那里，戴德生和阿美莉亚除了饱览展览之外，并且还去见了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先生。皮尔士先生带着他们和贵格会的弟兄姐妹一起聚会，使他们不但觉得十分快乐，并且在那里结交了许多的朋友。这对于以后戴德生在内地会的工作有着极大的贡献。此外，皮尔士又带他们见了一个人，那就是一位德国教士，名叫罗布施。他是一位才刚从中国回到伦敦的传教士，他和戴德生谈到了中国传福音的一些事情。
我听皮尔士先生说，你也准备到中国去传道。
是的，罗先生，您是怎么去的？
我是学医的，因为那边需要医生，
哦，
所以我就凭着我的医学和知识去传道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去中国传道呢？
因为我很清楚地听见神的命令说，你为我到中国去。
哦，那你能够忍受一切痛苦吗？
我相信靠主能够的。
你能够忍受他们的讥笑吗？
我靠主能够。
你知道吗？他们管我叫红毛鬼。唉，他们见了你，你一定会把他们吓跑的。
我想我没有任何会让他们害怕的事情吧，我会告诉他们我是传福音给他们的。
他们啊，他们根本就不会听你讲话的。
可是我是告诉他们主的福音呢，这些都是最好的消息，难道他们也要拒绝吗？
唉，主的福音最好的信息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不用等你开口，只看见你的黄头发、蓝眼睛、高鼻子，就先吓得跑掉了。
戴德生对于这次的谈话可以说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他没有从这位宣教士的身上得到一点点的鼓励。魔鬼撒旦专门拦阻人为神工作。戴德生准备到中国来传福音的事情，在他的心理、身体各方面看来是拦阻重重，步步艰难。可是戴德生从实际的经验中证实耶稣说的话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他知道任何事情从人看来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如果有神的带领就一定会成功。相反的，如果人看来是成功的，但是神不允许的话，那么成功的机会就太难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戴德生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。从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可以看见戴德生所处的环境是步步艰辛，但是戴德生并不害怕，他坚定地相信要顺从主的命令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您遇到拦阻的时候，您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呢？希望戴德生的故事可以给您一些激励和安慰。我们下回再会。